闲话不为秀品味，
追寻真相固执堆。
我是万国旅行社的 Jason，
我是 AM936 的子飞。
我们哥俩在新西兰跟您聊聊史记中的故事。
各位听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由新西兰万国旅行社的 Jason 为您讲的史记中的故事。我们聊聊新西兰旅游的事儿哈。
嗯，是的，因为您知道我们也卖奶粉，也卖牛羊肉和海鲜水果， 对吧？那去万国到家就行了。
哎，
那么旅游呢现在恢复得很好啊，大家呢都非常喜欢来新西兰玩了。前些天呢接受了环球时报的采访啊，问一下这个新西兰旅游的情况如何啊。那么大家想看我的观点呢，可以去看看环球时报啊，搜得着搜不着我不知道啊。但是现在呢我们又开发出新的产品了，就是旅居产品。这个适合的人群呢是年长者，换句话说呢是退休的。新西兰旅游为什么这么贵？第一点呢，大家都要有年假的时候来啊，
对，
最集中的时间就是暑假和寒假，对吧？那这个时候呢，机票都贵，因为大家都来嘛，
就高峰期是吧？
再有一个贵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新西兰这边人工太贵，你只要用着人了就特别贵。
对
啊，那么旅居的产品好在哪儿呢？我只给您做一个租房和机票，您来了之后呢，都是在市中心的啊，您可以自己去这个。买东西做饭，这一下就省了好些钱了，
是，
对吧？所以这个产品呢是会非常的便宜，因为年轻人为什么呢？年轻人没时间，他只能放假的时候带着孩子来玩啊，或者他只有这么个时间来玩，对吧？
对，
年长者呢有时间，那有时间我们就可以用时间换金钱，对吧？你自己做饭，那跟出去吃饭那就不是一个价钱，
那就差多了。
对，所以我们这个旅居产品呢会渐渐上线，大家去看这个我们的各种渠道啊，了解万国旅行社的新的这个产品，希望有些个年长者会适合您啊，以一种经济实惠的方式自己看一看。因为只有住一段时间，比如说3周4周，这样的话呢你才能仔细的了解一个地方。
对
啊，如果您时间有的是的话，那这是一个好的方式。
对，慢慢住着，慢慢玩啊。
慢慢玩啊，还是接着说史记中的故事啊。汉4年呢，项羽收回了东魏国的城池，但是呢也听到了海春侯兵败的消息，回军向西。彭越呢在背后继续打游击，烧楚军的粮食。你看我强不走我就烧你，是吧？厉害吧啊。那么楚军的军粮供给呢很成问题，项羽呢深以为患。于是项羽呢就高高的搭起了一个大案板，把刘太公呢放在上面了，就扬言说呢，如果不投降我就把刘太公给烹了。
这就是分一杯羹的故事，是吧？
是的。那么刘邦说呢，说当初我和项羽呢都侍奉楚怀王，约为兄弟，我老爸就是你老爸，你一定要烹杀你老爸，请分我一杯羹啊，就这么一个故事啊。
就说刘邦毫不顾及亲情。
刘邦这人呢，儿子闺女都不顾，确实是不在乎亲情。但是这个时候说他不顾亲情呢，有点冤枉。试想啊，刘太公在项羽手里，杀不杀也就项羽一句话。对吧？他刘邦呢无法智慧，像常人一样的哭诉、请求、求饶、发狠、说狠话都不管用，对吧？这个时候呢，反倒是刘邦的本色比较好，我不会投降的，你要杀要剐随你便，分我一杯羹啊，对吧？相互伤害，对吧？项羽呢就特别愤怒，就杀了刘太公。这时候呢，项伯说了，说天下事未可知，且为天下者不顾家，杀之无益，只会增加祸患。那项羽呢听进了这句劝告，所以就没杀刘太公。
还真说不好这项伯是跟谁一波的哈。
为天下者不顾家，道出了古今帝王的冷酷无情啊，道尽了古今帝王的冷酷无情啊。那么当时的情况呢，楚汉战争相持日久，多所杀伤。史记的原话叫做呢，丁壮苦军旅，老弱疲转饷，就是说青壮年呢都要为军旅而苦恼，老弱妇女呢运送粮食都疲惫了。项羽对刘邦说呢，说天下汹汹数年，只因为我们两个人而已，我愿意与刘邦挑战，一决雌雄，不要劳苦天下民众父子啦。刘邦呢就笑着辞谢说呢，说我宁可斗智，不能斗力。 项羽呢就派出勇士挑战。楚国的勇士呢出来挑战，汉军呢有善射的楼烦啊，我们说楼烦啊，就是指的是原来的戎邦的那些个经常游牧的那些民族当中的射手啊，这个名字就叫楼烦。楼烦本来是个国名啊。那么汉军呢有个楼烦善射，三个挑战者呢都被这楼烦给射死了。那项羽呢大怒，自己披挂挑战。汉军的楼烦呢又准备射箭。项羽怒目斥责，汉军的这楼烦呢眼睛不敢看，手里的剑也发不出去，逃回了营垒。刘邦让人询问说是项羽啊，刘邦大惊，于是呢刘邦隔着广武之间的深涧与项羽呢喊话啊，这次有一次非常有意思的对话。
就是隔着深涧相互能看见还能听见。
哎，是的，看得见摸不着。看来刘邦呢也一定是中气十足之人啊，否则不可能隔着深涧还能喊话过去啊。
那刘邦说啥了？
刘邦早就准备好了，隶属了项羽的十大罪状。刘邦说呢，最初一起接受怀王命令先入关者望之，项羽赴约把我奉在汉中，这是第一大罪。项羽交杀卿子冠军而自立为尊，这是第二项大罪。项羽已经救援了赵国，就应该回报，但是劫诸侯兵擅自入关，这是第三项大罪。怀王约定说进入秦国之后不要暴虐，项羽烧了秦的宫室，挖了秦始皇的坟冢，私自收走了秦的财物，这是第四项大罪。又恃强杀了降王子婴，这是第五项大罪。在新安用诈坑杀了秦子弟200,000，封秦将为王，这是第六项大罪。项王把好地方都封给了自己的诸将，而轰走了原来的主人，结果臣下纷纷背叛，这是第七项大罪。项羽把义帝轰出了彭城，自己占有，夺了韩王的土地，并王魏国和楚国，自己多捞好处，这是第八项大罪。项羽让人在江南杀死义帝，第九项大罪。为人臣而弑主，杀降为政不平，主曰不信，天下所不容，大逆无道，是第十项大罪。我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，让犯罪的刑徒击杀项羽，何苦与你项羽挑战呢？洋洋洒洒的啊，
是
十条大罪。
看来是刘邦早就准备好了，隶属了这个项羽的种种罪行哈。
哎，项羽呢让勇士挑战是在给军兵鼓气，他借机呢提出与刘邦挑战，也是要给楚军将士显示一下自己的勇猛。他知道刘邦不可能接受挑战的，两人骑着马跟那小人书上写的似的，你一招我一招的是吧啊。这样呢就会显得刘邦怯懦，而刘邦呢愿意与项羽对话呢，也是想借此机会做一下宣传工作。好在呢楚汉军事面前呢展示一下项羽的十大罪状，你看你这不是人吧，对吧，这个啊，
对。
这招古今都管用啊。
那其实项羽也没有得逞哈。
正在刘邦说的口沫横飞的时候啊，洋洋得意的时候啊，项羽埋伏了弓弩手，强弓硬弩的那种弓弩啊，一箭射中了刘邦的胸部。刘邦胸部被射中呢，却用手捂住了脚，大喊了一声：“王八蛋，射中我的脚趾头了。”刘邦受了重伤，躺在病榻上。张良呢，让刘邦强撑着起来，慰劳军士，安定士卒，不让楚军趁机进攻。刘邦呢，强行慰劳士卒之后呢，伤病加重，坐车回到城高养伤。看来项羽虽然埋伏了强弓硬弩，但是并没有使用毒箭，否则刘邦就有八条命也保不住了。
是，那也很惊险了，是吧？
刘邦一生当中呢，多次遭遇各种凶险，而每次呢，都能侥幸逃过。就上天选中之人嘛，对吧？刘邦养好病之后呢，西入函谷关，到达岳阳，把原来塞王司马欣的头颅在岳阳悬挂示众4日。然后呢刘邦再次回到军中，驻军 修武，关中呢又派出兵来增援刘邦。我们这儿解释一下啊，今天讲的这一段呢，在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当中记载的时间呢有些出入。在项羽本纪当中呢，这一段是记载在项羽第一次东征之后，应该是汉三年；而在高祖本纪当中呢，记录在项羽第二次东征之后，应该是汉四年。按照刘邦驻军成皋和修武的记录来看呢，应该是高祖本纪当中的记载成正确啊。
所以这个刘邦多次遇险都能侥幸逃脱，怨不得他认为自己是上天选择的。
是的，要说凶险呢，哪次都凶险。但是刘邦捂住脚喊的那一声，是不是跟想当初齐桓公，被管仲射中衣带钩之后马上倒下的这个机制有一拼啊？如果军中传出刘邦被射中，身受重伤，恐怕军心难稳呐。
对，
要不说帝王心海底针呢，真是深不可测啊。那么楚汉战争还会怎么持续下去呢？我们还是下回再跟大家接着说。
好的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会。
再会。